最近我们分享的主题都是委身教会共成长，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委身教会，他的灵命才能够得以成长。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与其他的基督徒共同成长，他的灵命才能够得以成长。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委身教会共成长这个主题哈。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布置一下上次的作业。上次我点了我自己的名，背了，师母后来告诉我你背错了两个字，不过没有关系，还是背了，只是说可能头脑有时候会错的，所以没关系。但是今天我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大家更喜欢的不是我自己背，我们一起背好不好？
好。
约翰福音3:16可不可以？1、2、3，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感谢主，大家背得很好哈。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是彼得前书，今天是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彼得前书3:13-16哈。那我们一起来诵读哈，1、2、3，请。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则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好，感谢神，读经读到这里，那还是布置一下下次的作业。那其实也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句哈，第15哈，彼得前书3:15，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吗？1、2、3，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啊，我们。这是下次我们一同背诵的哈，彼得前书3:15。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主你施恩的座前，我们就向你来俯伏敬拜，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爱我们，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都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中当中，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传讲的感动扎心。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心中。主，让我们听的时候能够明白，能够感动，不仅如此，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的呼召，回应你的爱，能够照着神你的心意能够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每天更像你，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主你建立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么我们分享的是委身教会共成长。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兴旺成长的教会，总体而言信徒的灵命也是非常的刚强。原因主要有以下的几方面哈，原因有以下的几方面：热爱真理，注重团契，虔守圣餐，恒切祷告，还有广传福音。当然有许多方面，这五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么上次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委身教会共成长广传福音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委身教会共成长 贯穿福音哈。好，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下面的这个上次所分享的一个是内容哈。那么什么叫福音呢？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神拯救罪人的好消息。那么如何传福音呢？第一，要解释关于救恩的事实。第二呢，邀请人以这个是悔改和信靠来回应基督。第三呢，要说明得赦免和得永生的应许啊。那么传福音的动力呢？传福音的动力最主要就是爱，要爱神爱人呢。所以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应该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动力。那我想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那么因为我们还是管传福音嘛，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分享传福音的秘诀哈。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方面呢，其实还是恒切祷告倚靠上帝，恒切祷告倚靠上帝。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你问他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可能他就会想那肯定是要勇敢敢对人传讲而且呢还得口才好其实呢，传福音的秘诀首先是要恒切祷告倚靠上帝。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管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之所以能够管传福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可以说耶路撒冷教会有恒切祷告的基因和优良传统。早在耶路撒冷教会正式诞生之前那么耶路撒冷的信徒呢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有这种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的习惯。使徒行传的这个是第一章就记载门徒看见耶稣升天之后就是从什么地方呢？从这个橄榄山呢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个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呢，那么就带来了这个是圣灵的充满，也带来了教会的诞生了。那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五旬节的那一天众人聚集，彼得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站起来讲道。彼得被圣灵充满了，讲道就大有能力，大有果效，大家觉得扎心了，众人就纷纷悔改归向主。那一天就是门徒约增添了三千人哈。那么接着怎么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在这里的话，我们再次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是恒切祷告的习惯了，都恒心遵守，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恒心的，包括恒心祈祷。所以的话结果是怎么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而使徒行传4章27节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管传福音的教会，并且呢神赐福他们传福音的努力，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其实圣经有没有说他们管传福音？有没有？有还没有？没有，对不对？只是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管传福音的教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不对？道理很简单，他们必须是很努力的，就是去把亲朋好友就邀请到这个是聚会当中这些亲朋好友才有可能在这个聚会当中的话听到福音悔改归在主的名下，这样的话主才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在他们当中。那么如果他们不努力的去邀请慕道的朋友来到他们当中，那么主如何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呢？是不是神天天就从那个是上面就把人就掉下来？是不是？那不是这样子会摔死的，对不对？是他们邀请过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或者呢， 就是他们信主之后啊，他们感到福音太好了，这个福音太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是这么好的救人的福音传给我的父母，传给我的兄弟姊妹，传给我身边的朋友，这个福音太好了，他们就把这个他怎么信主的，信主之后的改变呢，这个是啊，你们一定要信主啊，信了之后啊，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平安喜乐，我们的困难有主帮助。那可能信了之后生命改变，他就会跟身边的人讲，也可能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就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分享啊，许多人听了感动，可能就是决志信主然后来聚会。所以的话有可能是带过来在教会里面信主，有些时候是他们去传然后别人已经信主了再带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神的赐福，但是也是他们广传福音的结果。而广传福音的当中的话，其中有一样，他们是恒切祷告。去恒切祷告与广传福音呢，往往是成正比的。有人是很精辟的这么总结，如果你经常在你的神面前提起人，你就会经常在人的面前提起你的神了。但是呢，如果你很少在人的面前啊，就是在你的神的面前提起人了，如果你很少在神的面前提起人，你就会很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提起你的神啊。这个可以 PPT 放出来哈，我们读一下，如果你很少在神的面前提起人，你就很少会在人的面前提起神。所以这为什么呢？就是恒切祷告跟广传福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经常会为别人的得救祷告，你就会经常传福音；如果你很少为别人的得救祷告，你就会很少去传福音。恒切祷告，信靠上帝，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个秘诀。当我们恒切祷告依靠上帝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抢救灵魂的这种热切，神就赐给我们传扬福音的胆量，神就会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恒切祷告依靠上帝，也求主赐给我们广传福音的胆量和勇气，并且呢，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领人归主的这种喜悦，让我们经历到主将得救的人不断地加在我们当中。所以广传福音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恒切祷告倚靠上帝，第二个秘诀呢，就是常做准备熟悉真理，常做准备熟悉真理。使徒行传里面有许多传福音的例子，而无论是彼得、保罗或者是别人，通常都反映出他们常做准备熟悉真理的特点。使徒彼得呢，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节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有宣扬基督、广传福音的责任了。这就是什么呢？要叫你们怎么样？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叫我们去传扬基督，去广传福音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种责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彼得回忆主耶稣受苦的榜样，他说主耶稣怎么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接着呢，彼得前书第三章啊，彼得就劝勉大家要热心行善，也要愿意为主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常做准备广传福音啊。所以彼得是这样说啊，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啊。这十五节的时候，彼得劝勉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下面是十五节哈，根据上下文呢，就是这个是彼得劝勉我们要常做准备，就是要做好这个是灵性的准备，又要做好真理的准备。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呢？既要热心行善啊，又要愿意为主受苦，这是灵性的准备。这里所说的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呢，就是这既包括这个是灵性的准备，又包括真理方面的准备。没有好的灵性啊，你不可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没有在真理上有充分的准备的话，就算我们再温柔，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要广传福音，我们就需要在真理上，在灵性上同时下功夫。也就是说，既要学习圣经的真理，也要活出圣经的真理。这样的话，当我们有机会传扬福音的时候，当有别人问我们为什么信主的时候，当有别人问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的时候，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传福音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恒切祷告，倚靠上帝。传福音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常做准备，熟悉真理。第三个秘诀就是彼此相爱，分工搭配。彼此相爱，分工搭配。使徒行传二章44-47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啊，然后并且什么卖的田产家业，然后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还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房屋共用。那么当时这种共产主义状态的教会生活是圣灵大大做工，并且呢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并不是说使徒们的要求。圣经只记载了只有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有这种房屋共用的做法。长话短说，后来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种房屋共用的这种教会生活就不再有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彼此相爱，乐捐互助，他们的生活见证就带来了极大的感染力，也蒙受神极大的祝福。四十七节说什么？他们怎么样？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就说明他们的生活很有见证，很得称赞呢。这样子的话，归主的人就很多。圣经并没有教导要房屋公用啊，其他教会也没有实行房屋公用。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这种彼此相爱、乐捐互助的精神，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广传福音啊。传福音不仅仅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传，我们更要用我们的行动来传，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去传。主耶稣说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啊，是有感染力的，是会吸引人的。当我们彼此有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见证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那么别人就比较愿意听，别人就比较愿意相信，主也要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当我还在深圳服侍的时候，我所服侍的教会，我们也是有爱宴的。主日结束之后呢，大家啊都是一同的吃饭啊，有人听到啊，有人轮流着去做饭，是这样子。那么就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过来啊，看到哇，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轮流，还愿意彼此搭配，然后一同做饭 给大家吃，这样子的话啊，让有些弟兄姐妹就可以专心的来敬拜，并且敬拜之后可以一同吃饭，可以一起分享，一起来享受主里面的这种 fellowship， 这种团契的生活。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来了，真的就是非常的感慨。他们怎么说？哎呀，没想到在深圳，在现在这个年代，在这一个非常现实和自私的年代里面，竟然有一帮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还愿意出钱，乐意给大家预备午饭吃，好让大家能够在聚会之后，在敬拜之后可以聚餐。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看见了都是深受感动的，然后呢，他们就被吸引，他们就坚持来聚会。后来的话，慢慢慢慢，他们就信主，归在主的名下，感谢赞美主。传福音既需要有彼此相爱的这种核心精神，也还需要有这种彼此搭配的团队精神。所以不仅需要彼此相爱，还需要分工搭配。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当时候应该就是说希伯来话的人是占主导，是多数的，说希腊话的可能是比较少一些，他们的寡妇就被忽略了，可能就是饮食供应上不充足，然后教会里面就有怨言啊，你们怎么看我们是什么弱势群体啊，他不关心我们等等，就会有这些怨言。那么这时候十二使徒怎么办呢？这十二个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其实在教会里，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敬重在爱宴里服侍的，当然每个服侍都是一样的，是这样子。那我知道这个活不好干，好吃的话可能不太知道谁做的，做的不好吃啊，谁弄的这么咸，谁弄的糊了，不容易。不是圣灵充满的话，谁受得了这个苦啊？很难。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就派他们管理这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看着一些光鲜亮丽的服事，有些是这样子，有些神看每个岗位都很重要，教会是互为肢体。所以这个是使徒们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啊，然后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才管理饭食。他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凡等等七个执事，让他们就是负责爱宴负责这是管理饭食这里我就不读了。然后呢，他们就是负责这些工作。到第七节的时候怎么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主啊，使徒从信徒当中当然是带领让他们去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教会的也不是说凡事都是这个使徒 appoint 指定，他就是你们要选出，对不对？所以使徒主导这件事情，让他们从信徒当中选出执事，让七位执事来管理饭食。而使徒们呢，他们仍然是忠于这个什么祈祷跟传道啊，因为祈祷传道是神对他们的呼召，所以的话他们就忠于神的呼召，专心的祈祷传道。这样的话，那么神的道兴旺起来，就是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想，哇，如果教会里面呼召啊，我们现在需要有人负责那个是饭食啊，要爱宴啊，我们呼召请弟兄姊妹过来报名参加。如果耶路撒冷教会的话，每一个人说啊，这事情太麻烦了啊，他去做，每个人都觉得太麻烦了，这么少人报名啊，不要，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大家都嫌麻烦，没有人愿意来管理饭食，结果会怎么样？教会里面饭食的问题一定会更加的严重，而教会里面的怨言一定会更多，教会呢就失去了爱与合一的见证了，怨言增多， 教会失去了爱与合一的见证，福音一定会受到这个是毁谤和拦阻，这样的情况福音一定会受到毁谤和拦阻。但是呢，如果是使徒们呢说，哎呀，这里需要管理饭食是吗？啊，行行行，我去弄。如果使徒们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们亲自去管理饭食的话，那么还去管理其他许多的其他事物，他们一定会分身乏术，无法专心祈祷和传道。那么的话，教会里面真理的建造、灵命的建造，还有呢福音的事工，一定会大打折扣，这个亏损也是很大的。但感谢神，使徒们知道他们最大的呼召和托付就是祈祷和传道，他们也不是讨好人的喜欢啊，顺着人的呼召去做，而他们是忠于神的托付。而执事们呢，他们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和辛劳，愿意管理饭食，愿意按照神的托付和大家彼此搭配。感谢主，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美好，神的道兴旺起来啊，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感谢赞美主。传福音的秘诀第一呢是什么？恒切祷告，依靠上帝。第二呢，要常做准备，熟悉真理。第三呢，要彼此相爱，分工搭配。第四，要彼此，第四的话是要清除罪恶，分别为圣。第四方面就是要清除罪恶，分别为圣。下面我们来分享，要清除罪恶，分别为圣，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那么在最兴旺的教会里面呢，仍然会有罪恶的隐藏，仍然会有罪恶的缠累，教会需要勇敢地清除罪恶，信徒需要竭力地分别为圣，才能够更好地管传福音。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传福音啊，我们要努力地去传，带人过来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洁的生命，如果教会隐藏许多的罪恶，神不会祝福，神不会做工。前面我们已经分享到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房屋公用的这种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房屋公用的生活并不是使徒的规定，而是绝大多数的这种信徒的自动自发的行为。彼此相爱、乐捐互助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呢，如果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慷慨，为了博取别人的喝彩的话，而被迫奉献，或者是夸大自己的奉献，那么就会变成很有害的行为，变成一种罪，甚至变成一种灾难。使徒行传第五章有记载，因为有很多人奉献，但是也有一对夫妇有特别的奉献。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么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所以我们看到房屋共用并没有勉强，对不对？都是自愿的。你为什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这事有没有甚惧怕，我读到这段圣经，我是甚惧怕的，甚惧怕。亚拿尼亚夫妇能够卖掉田产， 把所有的价银，就至少把一部分的这个是价银拿来奉献给教会，是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么他私自的留下几份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奉献都没有关系，何况他私自的留下几份有什么关系？他好面子说了一句假话，就说是全人奉献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神为什么要击打他，让他立刻死掉呢？他的妻子也无非就是好面子说了一句假话啊，说是的，我们全部奉献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神为什么要击打他，让他和他的丈夫也一同的死掉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使徒的面前，在被圣灵充满的会众的面前说假话，这就是欺哄圣灵啊！这不是骗人，这是骗神。因此神立刻击杀他，好让教会保持圣洁，好让神的百姓懂得敬畏神。神是圣洁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力求圣洁，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神如此的严厉，还有谁敢来教会呢？耶路撒冷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还有谁敢来这样的教会呢？是不是？情况不是如此，恰恰相反。接下来的圣经我们就看到，因为神清除罪恶，教会大复兴啊。使徒行传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因为他们圣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才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当教会清除罪恶的时候，百姓会尊重教会，结果是什么？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正是因为神彰显他的圣洁与威严，神的福音才越发的广传，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感谢主，我们现在的教会已经不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当中也没有使徒，圣灵的工作也不像初代教会那么的明显，神迹奇事也没有当年那么多，而我也没有听说谁说了一句假话突然间扑倒就死了，没有听说过。我想当现在的话，我们有新约圣经跟当年不太一样，当年还没有新约圣经，至少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显明他的同在，显明他的圣洁，显明他的威严。而如今呢，神已经赐下整本的圣经，包括新约圣经，神就比较少用神迹奇事来启示我们，而更多的让我们读圣经，更多的给机会给我们去自我省察，更多的给我们机会去认罪悔改，更多的给我们机会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过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离使徒时代已经相隔2000年，但是神的属性是不变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如果我们想要广传福音，我们就必须要清除罪恶，分别为圣。如果我们想要广传福音，我们就必须要清除罪恶，分别为圣。许多的教会软弱无力，都是因为信徒活在罪中，而教会呢，却又不敢清除罪恶，以爱的名义姑息罪恶，结果就失去了见证，失去了能力，失去了传福音的恩膏。爱是不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爱的话不会随便去揭露很多的罪恶，但是爱也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要以爱心、真诚、真理去挽回对方。很多人 义这个是爱的名义，爱是凡事包容，一句话就过去了，什么的罪恶都不讲。结果是什么？结果其实就是包容罪恶，让别人没有机会悔改，自己也陷在罪中。求主帮助我们要勇敢的清除罪恶，自己的话也要竭力的分别为圣。当我们清除罪恶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别人吓跑，而是使别人对神产生敬畏，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被击杀之后，不是把人吓跑，反而的话信主的人越发的增加。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当教会圣洁的时候，当教会清除罪恶的时候，不是把人赶跑，而是把人吸引过来。有许多人说我们太严格，人家就跑掉了。教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妥协我们的标准，去把很多的人吸引到我们当中。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用圣洁的真光把世人吸引过来，过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过圣徒的生活，把自己奉献给神。下面我分享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讲的是巴拿巴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安提阿去服侍教会。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么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啊，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怎么样？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节圣经也给我许多的触动啊！这节圣经并没有说这巴拿巴原是一个大有口才的人，于是啊有许多人啊归服了主。这节圣经也没有说这巴拿巴原是个神学博士，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节圣经是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节圣经强调巴拿巴是个好人。圣经里面所谓的好人呢，可能是在不同层面的这个好，比如说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好人，比如说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好人。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好人必须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是一个圣洁的人。巴拿巴不仅是一个好人，而且他被圣灵充满，这再一次证明这个是巴拿巴是一个圣洁的人。圣灵不可能充满一个污秽的人，圣灵不可能充满一个正活在罪孽过犯之中的人。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可见他是一位圣洁的人，而且还大有信心。所以呢，巴拿巴到了这个是安提阿教会去服侍的时候，结果就是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不仅是信了，还什么？还服啊！相信从内心说，我要过像他那样的生活，这就是圣徒生命榜样的重要，就归服了主。一个圣洁的性命使福音得以广传，许多人归服在主的名下，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广传福音，圣洁的生命比丰富的恩赐更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要广传福音，圣洁的生命比丰富的恩赐更重要。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委身教会共成长，今天我们就结束这个系列的分享啊。透过这个系列信息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兴旺成长的教会，信徒的灵命也相当的刚强。他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得胜的秘诀在于这个信徒都委身教会，信徒都彼此相爱，共同成长，是彼此相爱共同成长，不是个体成长，是彼此相爱共同成长。他们都热爱真理，注重团契，虔守圣餐，恒切祷告，广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永生神家里的一个成员，我们是家里的一个 member， 我们是一个成员。 我们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盼望自己的灵命兴旺，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要委身教会与其他的肢体共同成长，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得以成长。这五方面就是我们要操练的重点：热爱真理，注重团契，谨守圣餐，恒切祷告，贯穿福音。已经分享了七次，盼望大家能够记在你的心里，能够去操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贯穿福音啊，重点是分享什么？传福音的秘诀，传福音的秘诀在于恒切祷告，倚靠上帝，常做准备，熟悉真理，彼此相爱，分工搭配，清除罪恶，分别为圣。那么这些跟我们有什么用呢？对我们有什么的具体的应用呢？今天我们就有很具体的一个应用。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 ，pandemic 之后，我们也可以开始 reopen。今天是有个选择，大家可以选择戴口罩，也可以选择不戴口罩。这个疫情在放缓，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婴幼儿看护的事工要重新开始，儿童主入学的事工要重新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我们就是每个家庭的要这么的去传。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些事工的话，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那我来了之后孩子怎么办？不能够撇在家里，没有这些事工，就让一些就是想来的弟兄姊妹来不了。还有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提供了这些事工，这些愿意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可以来敬拜，可以来参与服事，他们的孩子的话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从小可以在教会里面能够被这什么叔叔阿姨，被老师们照顾，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听到福音，接受教导，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被栽培，能够成长。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儿童主入学的话是4到11岁的，那我们需要许多的老师，还有需要许多的助教。我还是说那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服侍的话，如果你做不了老师，你来报名去当助教，向玛古里报名。玛古里，玛古里就是何德芬姊妹，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司琴，我相信她已经足够出名了。如果你愿意报的话，就是请向何德芬姊妹报名。你如果说你找不着她，找我，找师母也可以。所以可以当老师，可以当助教，你说是不是要磕密10年？用不着哈。为了这个项目的启动，你说我愿意来帮3次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很多事工需要很长远的一个计划，但是我深信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开始儿童主入学的事工。你能够磕密3次，你愿意来帮忙3次，那么的话，我们后面的话会更多的家庭回来，我们会有更多的 volunteer， 更多的义工参与。所以盼望大家愿意做儿童主入学老师的，愿意当助教的，请向玛古里报告去报名。愿意参与这个是婴幼儿看护的，婴幼儿的话就是0到3岁，3岁以下的，那么你去报名哈。我相信的话，可能婴幼儿可能3岁以下的，如果你是弟兄特有恩赐，欢迎报名哈。但是我想可能3岁以下的这些婴孩，我觉得可能是妈妈们姐妹们相对较强的恩赐，那你去看护啊，那么就是这个你是需要有这个爱心，那可以向师母去报名。认不认识师母？认识哈，认识，对。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都报得着名，所以不会说找不着，是这样子。所以我盼望这个就是我们回应大使命的一个做法。因为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能不能去使我们家庭的孩子做门徒？亲爱的家长们，我们现在不能去非洲宣教，我们能不能在加州宣教？能不能？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宣教？你的孩子就是你宣教的对象，我们要给孩子宣教。去哪里宣教？我盼望不是你一个人宣教，委身教会什么共成长，对不对？ 如果是有几个家庭，我们没有这个事工的话，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哎呀，没有办法来的话，照顾不了，听不了，不来吧，那个是来也没有办法，不来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我是很鼓励家长们，你们也参与在其中。如果你们都愿意参与，比如说现在开始，你们一个月能够参与一次，那么三次的话你还是可以来听讲道，对不对？你一个月来参与一次，你还可以听三次的讲道，你帮我，我帮你，我们彼此帮助，是不是这个就这个 program 就开始能够运行了。其他的一些大学生啊，读博士的，读硕士的一些姐妹，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有空的一些肢体有做其他工作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时间跟精力，我们有这个爱心，你愿意参与的时候，你进来帮助，神会纪念。我相信最属灵的事情并不是说每个礼拜都坐在这里听讲道，我相信最属灵的做法，我们不能够脱离讲道，因为这叫注重真理，对不对？要热爱真理。如果我们只去服侍，从来不听到，我觉得这个不好。但是的话，我们只是每次都是来哇听他们私情，听讲道，然后回家赶紧啊去跟别人去吃午餐，多舒服。这不是最舒服的。委身教会共成长，我们都有服侍，都有敬拜，彼此服侍，这才是健康的。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归纳两句：愿意当老师、当助教的，请向玛古里和的芬姊妹报名；愿意参与婴幼儿看护的，零到三岁以下的看护，零到三岁以下小孩子的，请向师母报名。我们真是盼望，这个是儿童主入学事工啊。婴幼儿事工我们其实是有，但是有非常爱心的姐妹们在帮忙，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特别我特别鼓励妈妈们父亲们，你们在其中也报名，我们可以招募到更多的人的话，那么可能大家也都会有更多的侍奉，也会更轻松，这个教会也会更兴旺，也见证了我们是彼此关爱的，感谢神了。所以大使命应该从我们的家庭做起，从我们的孩子做起，从我们的身边做起，这是一个最好的回应大使命的机会。盼望主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回应大使命，盼望我们都能够恒切祷告，依靠神的大能，在真理和灵性上做准备，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以圣洁的生命来广传福音。愿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看神对我们的心有什么的说话。如果你要广传福音，看你是否也愿意参与在这个是儿童主入学的事工，参与在婴幼儿照顾的事工，因为你的参与使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我们低头，大家在情深当中有一点的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你愿意撇下天家的荣华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被降生在一个卑微的木匠之家，非常卑微的生活，最终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愿主你的爱触摸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真的是愿意回应你的爱，回应大使命，以爱心能够彼此的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广传福音，特别是在教会的婴幼儿看护事工上，在儿童主入学的事工上，求主你真的是来感动弟兄姊妹，而让我们能够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能够参与教会的事工，回应你的爱，能够彼此的帮扶，使这个是教会能够有给更多的人有听闻福音，给更多的婴孩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得以成长。你来施恩，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你都来施恩赐福，使你的名被高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